们邀请神的同在领导我们，让神来举手。圣灵，我们邀请，来到父你的荣耀来复辟我们，你的同在来复辟我们，我们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渴慕你，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 我要瞻仰你的荣美，我要进入你的同在，我要得到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比生命更美好，我要得到你的话语，就当作美好的蜂蜜吃下去，要滋养我们的生命。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恩高的教导，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如何来实现命定，扫平我们前方一切的障碍，释放我们的脚步如母鹿的蹄，快跑来跟随你，快速的进入到神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荣美命定里。阿爸父，我们奉耶稣的名呼求你，将荣耀归给你，向我们的灵说话，向我们的灵吹气，复兴我们，恩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神，我们继续分享到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我们讲到了加拉太书四章第二节，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时间的考验也是有预定的时候，有预定的期限，都有神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呢，这节经文也意味着你需要属灵遮盖，也就是你需要有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监督、属灵的领袖来引导你、来遮盖你、来帮助你、来监督你，特别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来鼓励你、安慰你，在你犯错的时候来责备你、来规劝你、来劝慰你，总要有人能管住你。比如路德需要拿俄米，没有拿俄米，路德也不会嫁给波阿斯，成为耶稣君王家族中的一位祖母。要知道路德本身是一个外邦人，他因着拿俄米，他进入到他荣美的命定里。哈利路亚。以利沙需要以利亚，没有以利亚，以利沙可能一生务农，只是一个农夫而已。而以斯帖需要莫迪改，没有莫迪改，以斯帖终其一生也只是被掳异族的一个小女子而已。约书亚需要摩西，没有摩西的话，约书亚仍然在埃及地为奴。提摩太需要保罗，倘若没有保罗，就没有圣经中的提摩太了。哈利路亚。所以同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手来实现命定，你需要一位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遮盖、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监督来帮助你，不然的话你很难实现命定。让我们来看伟大的使徒保罗的见证。当保罗被神呼召，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耶稣，亲眼看见了耶稣。然而在保罗实现呼召的时候，仍然需要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在他刚刚遇见耶稣以后，他就需要一位更高的手来帮助他，那就是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九章第十节到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九章十到二十节。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竟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有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歌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好，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使徒保罗仍然需要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使他属灵的眼瞎得到彻底的医治。神已经呼召了保罗，并且保罗亲眼看见了耶稣向他显现，但是保罗仍然需要在他生命中有一位亚拿尼亚来帮助他实现命定。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也需要另外一个属灵的仆人，像导师一样来保护他，遮盖他，为他祷告，来帮助他。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使他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亚拿尼亚透过神透过亚拿尼亚来在保罗身上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是让他能看见，这也预表着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我们是站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甚至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那么就是使徒先知的肩膀上。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更高的手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能望得更远。很多人喜欢闭门造车，却没有属灵的导师，没有属灵的遮盖，你发现他所能够达到的程度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的起点就非常低，所以你可以看到最终他也没有得到多少的亮光。但是你当你拥有了像亚拿尼亚你的属灵的导师的帮助，那么你就会站在他的肩膀上，你的起点就很高，望得也更远。所以我们是站在使徒先知的肩膀上，这样我们才能望得更远。使徒先知就好像是你的属灵的导师，能够使你能够被提高到一个新的起跑点，一个新的高度，使你能够望得更远，也代表属灵上看得更远，那么你所能跑的路也就更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谦卑来求主为我们预备属灵的导师。有的人说我不需要，他们已经骄傲到骨子里了，所以神也不会给他们预备，他们一生闭门造车也造不出什么，最终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但是他们自以为有，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圣经说，那有的那没有的却自以为有，就是自欺欺人。他认为有，但是如果让一个更高层的人来看，就觉得他还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所以还是没有。我们需要站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才能望得更远。那么第二点，亚拿尼亚为保罗祷告，使他被圣灵充满，这也意味着你的属灵的遮盖能够传递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使你被圣灵所高，如同大卫被撒母耳所高，约书亚被摩西所高，等等等。 所以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想要实现命定，你需要有一位属灵的遮盖，属灵的导师能够帮助你，那么你就会少走许多弯路，也能够快速的进入命定。这是神透过亚拿尼亚，也就是预表性的，让我们知道属灵导师的作用。一是让我们看得更远，有属灵的分辨力啊，属灵的眼光；第二，使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哈利路亚，领受属灵的传承。所以我们以保罗的见证，让我们认识到伟大如保罗仍然需要亚拿尼亚来帮助他实现命定。那么你就思想你自己，同样的，是否你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位亚拿尼亚来帮助你呢？在你的实现命定的道路上，倘若你没有，你就需要祷告，主啊，为什么我没有？我需要求你为我预备。很多人从来没有求过，所以他当然没有。你没有求过，说明你也是骄傲的人，需要谦卑下来，好好向神要，看到自己的需要，神才来满足你。有的人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他觉得我不需要，那么神也不会硬塞给你，没有那样的事情。我们的主向来都是温柔的，是绅士，你必须向他祈求，而且要渴慕才能得着。好，甚至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也需要施洗约翰来为他预备道路。施洗约翰的一生的命定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所以连耶稣，我们的主，尚且需要施洗约翰来为他预备道路，何况我们呢？马太福音三章特别记载了约翰如何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约翰如何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及他的侍奉如何的引向基督，为耶稣铺平道路。甚至他说，我将来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我给他提鞋都不配。他不断的把人们引向耶稣基督，为耶稣来预备道路。哈利路亚，他帮助耶稣来实现在地上的命定。可见伟大如耶稣仍然需要前面有人为他预备道路，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不要认为哎呀我不需要，我就有神的护照，我就有启示。殊不知你的启示其实不过是萤火之光，你没有看过皓月之辉，所以你认为自己有启示。当你见过皓月之辉，你就认为自己所领受的启示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站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这样我们就会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看过使徒先知的启示，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领受的实在是萤火之光。特别华人教会需要听到这个道，很多人闭门造车，甚至自封为先知，自封为使徒，其实他们领受的启示就是萤火之光，只是他自认为是多么强大的启示，因为他没有看过皓月之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那里面有一个例子，讲到了毕士大旁边的瘸子瘫子。这个人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水动之前没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啊，毕士大的池子啊，我们也去过毕士大的池子，讲到有天使按时来搅动那个水池，谁放下去谁就会得医治。但这个瘫子呢，因为没有人把他放下去，意味着他生命中没有人来帮他实现命定，所以他在那苦等了一年又一年，一个春秋又一个春秋。照长此以往，我估计他是永远都无法得医治，因为没有人把他放到水里。他也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所以这就好像很多的基督徒，倘若你遇不见你生命中的亚拿尼亚，你一生都无法实现命定，因为没有人把你放到池子里，你靠着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行，因为你就好像那毕士大旁边的瘫子，你没有力量，你自认为有力量，其实你没有力量。
你那点力量不够的，你需要有使徒先知来帮助你。所以他需要有人把他放到水里，他才能得医治。就好像你需要你生命中有属灵遮盖来帮助你实现命定，有属灵的父母把你推你一把使你进入命定，把你扛在肩上使你看得更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毕士大旁边的那个摊子，倘若不是耶稣怜悯他，他一生都无法实现命定。他已经在那里病了38年，你看到吗？所以等了38年，人生有几个38年？有的人一晃而过已经40而立了，甚至50不惑了，但还是没有实现命定，甚至还没找到自己的命定。他还有几个50年能过？若你问他谁是你属灵的遮盖，他也答不上来。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光景就是如此，稀里糊涂的一生就过去了。愿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是否像毕士大旁边的摊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又一个人的得到医治，他们实现了命定，然而我们没有人把我们放下去，所以我们只能干等一年又一年。愿神来怜悯我们，常常问自己，谁是你属灵的遮盖？谁是你实现帮助你实现命定的那一位？谁是你生命中的亚拿尼亚？总要有一个答案，没有答案就向主要。一个人想要实现命定，就需要有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遮盖、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父母。神使我们委身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也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来活在属灵遮盖下，活在属灵的遮盖下，活在属灵父母的管制下，好为我们将来能够传承属灵父母的权柄，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传承，能够提升我们拥有更大的属灵的权柄。因为只有你先学会了顺服权柄，你才能够拥有权柄。我再说一遍，你必须学会顺服权柄才能拥有权柄。如果你没有学会顺服权柄，永远都不会拥有权柄。神不会将权柄委任给悖逆的人。圣经中的伟人们再次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见证，比如说路德顺服拿俄米。我们来看路德记1章16节到17节，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甚至成为谚语了，大家耳目能详的。路德是怎么说的？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对拿俄米说的拿俄米是个犹太人，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们分离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就预表着他的属灵遮盖。所以你看到路德是这样的委身顺服他属灵的遮盖，难怪路德能得到一个顺服而蒙福嘛，得到一个最大的福气，成为耶稣君王家族的祖母，一个摩亚女子哈利路亚，难以想象。赞美耶稣。所以顺服，先要学会顺服权柄，你才能得到权柄，成为耶稣君王家族中的祖母，这是多么大的权柄。一个摩亚女子，外邦女子，摩亚是拜偶像的一个国家，但神竟然拣选了一个外邦女子成为了耶稣君王家族中的一位祖母，是因为路德他学习顺服委身在他属灵的遮盖下，神就收到了，就提升他，赐给他权柄。哈利路亚，赞美主。以利沙顺服以利亚，也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以利沙不是在以利沙不仅仅是以利亚被提之前紧紧跟随他，也像路德一样死都不能把我们分离，我就这样跟随你。 其他的先知门徒没有一个跟随的。而且以利沙多年就已经开始委身服侍以利亚，如同一个仆人一般，甚至你可以说像一个童子，一个书童一样，中国的古代的那种书童，就是陪读的，又像丫鬟又像贴身的童子，来为主人家的少爷来端茶倒水啊，洗衣服做饭呢、总而言之就像一个小保姆一样。这就是以利沙所做的。在哪里知道呢？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以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文作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你看，那介绍以利沙的时候，他们就说起以利沙的往事来。原来以利沙以前一直是在给以利亚端茶倒水的，洗脸洗脚的，洗衣做饭的，是像 servant 啊，服侍，像一个贴身丫鬟一样的来服侍以利沙的啊，服侍以利亚的。也难怪后来他能够得着以利亚的权柄，因为他先学会了顺服权柄，他委身在以利亚的权柄下，像一个仆人一样的服侍他的主人。哈利路亚。所以神在委任一个人权柄之前，往往先要让他在师父和管家手下受训，干什么呢？让他学习顺服权柄，学会了以后就提升他，开始拥有权柄，学不会就别想。你看以利亚有那么多的先知门徒，那简直成百上千的，没有一个得着了以利亚的权柄，没有一个被神委任权柄。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学会顺服权柄，只有以利沙像一个仆人一样，像一个书童一样，像一个贴身丫鬟一样的伺候着以利亚，其他的估计都是只是利用一下，或者只是想从以利亚那得一些属灵的好处。唯有以利沙是委身顺服。所以这也启示我们，想要获得权柄，想要获得恩膏，需要先委身权柄，服侍权柄，那么神自然就会提升你，因为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但你没有学会，神当然不会提升你的。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约书亚。约书亚无论什么情况，也是对摩西都是不离不弃的，誓死跟随，而且谦卑服侍他，就如同书童一般。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你看到唯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摩西。为什么？他们害怕神杀了他们。唯有约书亚誓死都要跟随摩西。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词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唯有他的帮手，这个是翻译错的，原文是 servant， 唯有他的仆人，唯有服侍他的仆人啊，可不是帮手，是仆人，地位都不一样的。意思是约书亚委身在摩西的权柄下，像一个仆人一样来服侍摩西，以摩西为主。所以这是约书亚得到权柄，得到摩西恩膏的一个直接原因。你想，摩西自己都有两个儿子，而且又有岳父，也是很不错的，还有七十位长老，怎么就选上了约书亚呢？神为啥就不说那些人呢？一定有原因的。你要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原因都只有这一个，共性的原因， 就是这些人都是紧紧跟随的，而且这些人都是贴身丫鬟，专门啊像仆人一样服侍的，没有例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恩膏。自己好好看看圣经这些伟人的传记，没事了你去研究研究，去默想默想，你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点的。约书亚也是这样，誓死跟随，哪怕神把我击杀了，我也要在会幕里，我反正要跟随服侍我的主人摩西。你看到神最后就对摩西说，你按手在约书亚身上，他要传承你的，而且我要在百姓面前尊荣他，你也要尊荣他。所以时候到了，仆人做仆人做的时候到了，神就提升你。哈利路亚，提升是从神而来的。记住，摩西的仆人约书亚啊，不是帮手。这个汉语他这个不知道怎么老是在关键的地方他出纰漏。以斯帖的也是如此，他对他属灵的父亲莫迪改的话语也是言听计从，从未悖逆过。莫迪改说谁你都不要说是你是犹太人，以斯帖果然守口如瓶到最后一刻，否则他刚入海选就被仇敌消灭了。你知道以斯帖他入选成为这个宫女就是那个王后的这些候选人嘛，那讲的简直就像选美的海选一样，人特别的多。他对谁都不说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的属灵的父亲莫迪改告诉他说你对谁都不要说，他就一直守口如瓶到最后一刻，甚至成为王后他还不说，他连王都没告诉，直到最后犹太人快被灭国了，在关键时刻也是莫迪改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说了，你现在若是守口如瓶，焉不知神让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这一刻呢。所以你看他非常听莫迪改的话，他非常顺服他的属灵权柄，所以他就特别蒙福。以斯帖也是顺服的一个榜样，所以神提升他到王后的位分，哈利路亚，因为他学会顺服权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以斯帖，因为我们是耶稣的王后，想要成为耶稣的王后，那么你就需要学习以斯帖的顺服，舍命的顺服。甚至莫迪改说你焉不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了今日，你若闭口不言，以色列人必从别处得拯救。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玩命的去向王来进谏，你知道这个顺服是要命的呀。所以以斯帖禁食了三天，说死就死吧，这是舍命的顺服。这样的舍命的顺服坚定了他王后的位分，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哈利路亚。所以顺服就蒙福，舍命的顺服就带来极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另外，当神安排我们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受训，也是要透过师父和管家来传承属灵的恩膏权柄。因为你属灵的权柄，你属灵的遮盖，可以将恩膏祝福传递给你，因为你是在他的遮盖下，在灵界是讲究合法传承的。当然，如果作为属灵领袖和属灵的遮盖，不为自己的属灵儿女来祷告，那么他也无法将他生命的恩膏权柄传递给后代。比如说，摩西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父亲，透过他对约书亚的祷告，他将他生命的祝福、权柄、恩膏都传递给了约书亚。因为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对于约书亚而言呢，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带祷者，所以当约书亚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事工也就戛然而止了。我们看到没有人传承约书亚，究竟他有没有属灵的儿女， 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知一点，就是即或是有，他也没有为他的属灵儿女祷告。因为属灵的父亲可以借着祷告将权柄恩膏传递给他属灵的儿女。可是我们看到约书亚一死，以色列就进入士师时代，混乱了那么多岁月，就是约书亚最大的失败。先不说他有多少的功劳，就说他事工的结局实在是让人惋惜啊！没有属灵的传承，多么可悲。我们也看到以利亚是一个代祷者，所以他为他属灵的儿子以利沙来祷告，以利沙就获得了以利亚的双倍的恩膏。但是当以利沙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事工也就终止了，甚至他带着恩膏进入棺材，多年以后有人把尸体扔到以利沙的骸骨上，尸体都蹦起来就复活了。可见以利沙的恩膏是多么强大，但又有什么用呢？他死了，他的恩膏跟他一起灭亡，不能说灭亡，一起埋葬了，一起埋葬了啊！不能说灭亡，也是宝血洁净。但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利沙他的恩膏没有传递下去。为什么没有传递下去呢？说明以利沙并没有很好的为他的属灵儿女祷告。倘若有，基哈西也不会是那样的。我们也只看到以利沙咒诅了基哈西，但基哈西有这样的毛病，我相信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但圣经并没有记载以利沙如何为基哈西来祷告祝福，所以以利沙一死，谁都没有了，他强大的恩膏跟他一起被埋葬了。可见以利沙也没有很好的为他的属灵儿女祷告，这是以利沙一生最大的失败。因为在属灵的传承中，你要知道一点，代祷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啊，这是穿插讲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遮盖，属灵的父母，但是也是需要喜欢祷告的属灵的遮盖。如果这个属灵的遮盖就根本就不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你就知道结局如何了。他总而言之，你不会传承到他什么，因为他不会为他的属灵儿女祷告，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在属灵的传承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代祷，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你来为我们预备一位祷告的属灵的父母，祷告的属灵的遮盖，使我们的命定能够被实现，使我们能活出一个美好的人生，使我们能够进入我们荣美的命定，使我们能够站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站在使徒先知的肩膀上，让我们看得更远，让我们传承美好的属灵传承。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要经常这样来祷告，求主来预备。我刚才说的就是可以就算作你的祷告词啊，你祷告就有感而发嘛。那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你有感而发嘛，有什么不会祷告的？会说话就会祷告，向神说就是了，就看你懒不懒散，经常要说，向主说，宣告，你就可以这样祷告就可以了嘛。总之，在时间的考验里，这就算是我们的预备期，我们需要预备自己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路德记三章三节。这是拿米对路德说的，你要淋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就是波阿斯嘛，你等他吃喝完了。所以路德需要干什么呢？我们看到他需要预备自己，怎么预备呢？淋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这都是在预备自己。以斯帖也是如此，在以斯帖见王之前， 需要预备十二个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二章十二节，因为圣经那些故事你在一起读是很有意思的，好好默想，它都有共同点。愿神来开启门。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你看到吗？这里说六个月要用末药油，六个月要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意思是不同的季节你的预备都是不一样的。头六个月用的是末药，末药是什么呢？是苦的，属灵上你可以说它预表着你十字架的经历，那些让你头痛的人事物环境把你压榨成水了，来炼净你的这些十字架，这就像末药油，这是必须的啊！你不要说我受不了，那你就不要做王后了，因为你六个月受不了也得受，就得用末药油，还就不给你香油，所以你就好好受就行了。大家都一样，感谢主，不要自怜，自怜的人都是失败的。下一个，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香料是馨香的，那可以像预表我们在操练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里所发出的祈祷的馨香，如香气缭绕直达三层天主的宝座。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雅各书那个旧约啊，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你看到王正坐席的时候，那可以预表着神的同在，唯有神的同在能使我们被转化，荣上加荣。唯有神的同在，如同炼金之人的，如同炼金之人的炉子，能够融化我们，发出馨香之气，被神来悦纳。这就像是我的哪达香膏会发出香味，在哪里发出香味？在王正坐席的时候，在耶稣的同在里，王自然就是耶稣了，坐席就是同在。所以我们常常进入神的同在里面，那么神的同在就会使我们被转化，荣上加荣，满有主的荣耀，那么我们就会发出香味。拿达香膏代表着君王的香膏，所以是耶稣的荣光会反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发出香味。你自己没啥香味的，唯有在主里面我们变得更加像主，我们才会有香味，那么我们才能得天父的悦纳。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常常进入神的同在里。你看到这里面又提到了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六个月用墨药油了，因为我以我的良人就是耶稣为一袋墨药，耶稣的经历就像墨药的经历，那是十字架的经历，那是喝苦杯的经历，那是顺服神以至于死的经历。所以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我们必须要走这墨药之路，我们必须要有六个月被墨药油来膏抹，否则你不能做王后的，你连海选都过不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十字架的路是我们啊必须要走的路，除此以外别无他路。我们必须也像是一袋墨药，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悦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这又像六个月用香料来啊洁身，香料和洁身之物了。 所以你看到圣经的经文它都是已经解经的。下面又说到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为什么要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呢？思想一下，又以色列有那么多的葡萄园，为什么要在隐基底的葡萄园？我们知道大卫曾经是在隐基底的山洞里来等候神，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也需要隐基底的经历，我们需要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那代表着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我们追求神，像大卫那样进入神的同在，渴慕在神的同在里，等停留在神的同在里。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也就是在神的同在中瞻仰他的荣美，向他求问，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经历，一生的追求，那样我们就成为耶稣的王后。所以我们是在隐基里的葡萄园中，哈利路亚。因此你也需要有这样一个预备期，没有预备期你就无法实现命定，你必须预备好了。这十二个月你必须要经历末药油，经历香料和洁身之物，你必须要在神的同在里被转化，哈利路亚。你必须要走这一条末药的路，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实现你的命定。所以在这个预备期里，你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读圣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也是圣经新约吩咐我们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因为祷告的馨香嘛，才能被神悦纳。多多进入神的同在，让自己在灵界常常散发出馨香之气，而不是世俗的臭气。在这个预备期，你也需要善用你属灵的恩赐来服侍基督的身体，操练恩赐使之成为职分，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需要积极的预备，不是消极的傻等，而是积极的预备。在这个预备过程里，你要保证自己不能被其他的杂事所占用，因为王后除了王以外，焉能还有别的所爱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思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否还有别的所爱，比如看电视、看肥皂剧、看足球比赛、看娱乐节目等等，手机不离手、电脑不离眼等等，这些事情都属于别的所爱，是否我们被这些别的所爱所占有了？我们就需要常常来省察，我们需要来积极的来预备，使自己把这个预备期能够完好的、得胜的走完。所以拿俄米对路德说，你要来洁净，来抹膏，这就是来预备。在预备的过程里，我们需要自洁，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灵魂，来预备自己，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如果我们希望运行在神的能力下，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就需要圣洁。所以这里面讲到你需要被洁净，预备自己，如同路德，如同以斯帖，他们都是如此预备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例外，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路德记三章三节，你要淋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这里面也提到了要抹膏，抹膏就是被膏油来膏抹，那么膏油代表着分别为圣，当你被膏油所膏的时候，就意味着 从此你将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再如以往般得过且过。此外，膏油也代表着圣灵的膏油，圣灵的恩膏。这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预备期里面，我们要多多的寻求被圣灵恩膏，因为圣灵的恩膏会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命定。要知道，在你实现命定的过程里，你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很多临界来的征战，甚至你会遇到巨人的拦阻，你必须需要圣灵的恩膏才能够突破，除此别无他途，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圣灵的恩膏。路德他必须被淋浴抹膏，他才能够见波阿斯。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被圣灵恩膏，我们才能被神认可，被我们的君王耶稣所认可。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的原因。所以在这里讲到了路德要淋浴抹膏，同样的，你也需要追求被圣灵所膏。所以你看到那些宗教的教会，那一些不追求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慢慢的就被撇下，慢慢的就进入到了一个软弱的被掳的循环里，因为他们没有追求被圣灵所膏，他们的追求的方向就已经错了。我们必须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膏，这是圣经所吩咐我们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所以路德需要淋浴抹膏。不仅如此，下面还说换上衣服，也意味着得着圣灵的恩膏以后，你还需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正如以弗所书6:13所表达的。什么叫换上衣服？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13。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到17。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看到我们被恩膏之后还要穿戴全副军装。哈利路亚，你只是被圣灵恩膏还不够，还需要穿上全副军装。哪些全副军装呢？救恩的头盔，首先说是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意味着你必须懂真理，行真理，通达神的话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又回到了我们说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就是你的腰带。你没有腰带，你就无法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古代没有腰带束腰，你就很难做任何事情。所以这腰带就是你的真理，你对真理的通达程度。如果你对真理是非常软弱的，那么你充其量也就束一根绳，你根本就没腰带。有的人说，那我宣告过了，我奉耶稣名宣告，我穿起神所赐的全部军装，我奉耶稣名穿起真理的腰带、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我也会背啊。关键咱们不是过家家，你宣告10000遍也没有用啊，你必须活出来。以弗所书，保罗从来不给你做游戏的，保罗是一个军人，他是告诉你是让你活出来的，不是让你宣告出来。你宣告出来就做成了吗？你当你是在变魔法吗？所以很多人是很幼稚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们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婴孩。他们以为他会宣告全部军装，他就穿上了，魔鬼看见他都可笑。你必须要活出来，你懂多少真理，你在真理上付出了多少代价，你花多长时间默想真理，你通达多少神的话语，那直接决定了你的腰带是什么样的。可能你只有一根线，可能你只有一根草绳，可能你只有一根布带，谁有金腰带呢？ 是那些通达神话语的人。在灵界里看得非常清楚，魔鬼一看你穿着什么腰带。下面是护心镜，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公义在英文是 righteousness， 就是说什么叫 righteousness， 就是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倘若你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你就拥有公义，所以那么你就拥有护心镜了。如果你没有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没有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你就没有护心镜。所以你的盔甲再好，你中间心脏那是一个洞，魔鬼哪都不射，就射你心脏那个洞，一下就把你打败了。所以公义也代表着圣洁，你如果有罪在魔鬼的手里，他就会以此来绊跌你。所以从创世纪神就对这个该隐说，不要恋慕罪，他必在你门前恋慕你，你早晚要被他绊跌的，你不能有任何的隐藏的罪，所有的罪都必须处理干净，不然你的护心镜就有洞，你的全身的装甲再好，一个洞就直接要你的命。所以何况你也全身的装甲也未必就非常好，很多人的装甲在灵界里来看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下面说又用平安的福音鞋，代表着你需要来传福音，你需要将传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不仅如此，你还需要拥有平安，你需要平安的心思，活在平安里面。倘若你什么时候失去了平安，那么你就已经失败了，因为魔鬼已经击败了你，你就没有穿鞋嘛，没有穿鞋他就烧你的脚，他就攻击你的脚，平安是你的鞋。所以我们务必要保守自己的平安不被偷走，不能容魔鬼被借着任何的风吹草动，或者是狂风暴雨，或者是让我们发愁的人事物环境来偷走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然后忧郁，变得忧郁，那么你就已经失败了，说明你没有穿鞋，那么魔鬼就攻击你的脚，攻击你的下盘就行了。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这个翻译的不准确，在英文是说的the shield of faith， 也就是说又要拿起信心当作盾牌啊。汉语就喜欢咬文嚼字，什么藤牌，那么罗马士兵根本不用藤牌，人家用的是盾牌，是非常大的。当然不过这个也挺形象，说明有的人的信心他就像一个小藤牌，只能挡一个脸，我就像一面镜子，那魔鬼就不射你脸吗？射你的整个身体。我们需要一个盾牌，两米高的，一下把自己完全挡住的，魔鬼怎么射从任何角度他都射不中我，因为我有信心的盾牌。这意味着你的信心有大有小，不要让你的信心小的拿一面镜子遮脸，那么你怎么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他随便射都能射中你。所以信心的大小也决定了我们征战的胜败，我们必须活在信心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信心，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拥有像两米高的这样的一个大盾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意思是你需要常常思想你的救恩的盼望，被提的盼望，成为耶稣心腹的盼望，永生的盼望等等让这些救恩的盼望成为你的头盔，让你的思想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这样你的心思就被保守起来了，就戴着头盔了。所以光这一点你就知道多少人根本没戴头盔，你宣告一万次都没有用，不要自欺欺人，你有没有活出来？保罗是告诉你有没有活出来，全副军装是非常强大的，他是在圣灵恩膏之后。所以你为什么有些灵恩派的人会跌倒，我不愿意说灵恩派这个词，因为我自己非常追求圣灵的恩膏，如果你划分我也是灵恩派，但是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你不追求圣灵恩膏吗？但一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追求圣灵恩膏的人失败，这是很多人半跌以及论断他们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穿戴全副军装，他没有穿戴全副军装，他们只是过家家一样的宣告了一遍，用一些非常的人发明的手段来取代了神的话语，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上并不通达，所以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跌倒的原因。 这里面每一个经文都是要让我们活出来的，每一个经文都是不容易的，你需要去把它切实的遵行出来，那么你就会拥有全副的军装，那你就能够站稳成就一切。你看圣经说，所以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拿起也翻译的不对，说的是穿起，怎么叫拿起？谁穿拿衣服吗？不是穿衣服吗？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穿起就是行出来，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而且能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你看到全副军装是多么的强大。所以路德他需要抹膏之后还得换上衣服啊，光抹膏是不够的，意思光追求圣灵恩膏还不够，还需要穿戴全副军装。这就是很多人追求圣灵恩膏又跌倒的原因，因为他还不够啊，他只是淋浴抹膏了呀，他还没有换上衣服嘛。所以我们还需要把全副军装穿起来。最后一件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又再次重申神的道。哈利路亚！你看真理的腰带和圣灵的宝剑，这都在两次强调神之道，再次让我们归回真理。必须通达真理，你才能够算是穿上军装，这是底线。很多人都不肯慕真理，所以他在全部军装上，首先两个环节他都是失败的。一是他没圣灵宝剑，二是他没有腰带，他走不多远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无法走远的，他没有腰带他怎么走，他自己都把自己绊跌了。因为在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些人所穿的衣服可不是我们现在的衣服，乃是长袍，没有腰带你走不了的，你自己的长袍就把你自己绊倒，必须要腰带束身你才能够走得远，而且走得稳。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穿戴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站得稳，并且得胜有余，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纵然前方的征战会不断的升级，会有艰难险阻，但只要我们能够穿上全副军装，那么我们就会得胜有余，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的吩咐淋浴抹膏还要换上衣服。第三句是什么呢？就是淋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那这些话语，为什么我说读圣经千万不要速读？你速读一万遍都没用，你还不如好好的默想一遍，哪怕我花3个小时我默想这一节经文呢，就这几个字值得你思想几个小时难道不行吗？你如果速读一万遍，你根本就不来不及想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淋浴抹膏换上衣服然后下到场上，什么叫下到场上？什么叫下到场上？就值得你好好思想好几天。下到场上它有很多的深意，起码它能预表着你要进入到神给你的位置，你的位分，你的职分，你要站对你的位置来侍奉神，你必须站对你的位置，你才能找到你的命定。你若鸠占鹊巢的话，那么你就会成为神国度的敌人，意思是你用错误的恩赐去占错误的位置，在神的家里你就会制造混乱。本身你是先知，你非要站到使徒的位分；本身你是使徒，你非要站在先知的位分；本身你是教师，你非要站在先知的位分；本身你是牧师，你非要站在使徒的位分，那么你就是乱来的，就是非常大的罪，会给基督的身体带来混乱。因为你占了那个位置，别的人就上不来，正确的人就无法上来。说难听了，你就是敌基督的灵在影响你，因为你那个位置会给教会带来毁坏性的影响。你站错了位置，那就是敌基督的灵。所以很多你可以看到，如此来横算的话，很多人他们都运行在敌基督的灵里，他们因为老我很强大嘛，不愿意下来，不愿意让出正确的位置给正确的人，认为自己就已经封王了， 所以这些人的结局最后往往会如扫罗一般，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必须要下到场上，站对位置，你的位分、你的职分是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要各司其职，不要去越俎代庖，不要去鸠占鹊巢，不要去用反火献祭。属灵的事情上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斯布珍他也说，我逃避传道人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耶稣也说，将来有很多人传道、赶鬼、奉主的名医病等等，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些人很多都是站错了位置，他们是作恶的人。我们需要下到场上，这个场上自然是你正确的位置了啊。路德需要到那个麦田里才能够那个禾场上才能遇到这个波阿斯，正确的位置，神呼召你去的地方，你就是你正确的位置。你需要在正确的位置才能遇见神，神不是在任何地方来与你相遇。往往神，你比如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必须要离开本家本族，他才实现命定。如果亚伯拉罕不离开本家本族，他永远不会实现命定，因为他没有下到场上。神呼召你去到某个地方，你一生都不去，那么你也永远无法实现命定，因为你的命定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像倘若戴德生不来到中国，那么很多的中国的百姓就无法归信神。如果保罗不去到外邦传福音，那么很多外邦人就无法归信神。所以那么他们也失去他们的命定。下到场上也是非常关键的，淋浴抹膏换上衣服还得下到场上。很多人两者具备了，淋浴抹膏了也换上衣服了，但是就是不敢踏出水面，安逸久了不喜欢接受改变，不喜欢接受挑战，喜欢在原地踏步，所以他们一生都无法实现神给他们的命定，最终是闭门造车，活在自己假想的侍奉神里，所以最终失去了命定。这是可悲的，这是懦弱的失去。我们需要像勇士，天国永远是给勇士的，你要记住这一点，必须是勇士。所以天国是努力的，这个翻译的不对啊，天国是正确的翻译是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但他汉语翻译成努力只能说是降了八拍，也算是有一点意思，但其实他是说要有勇力，要像勇士一样的奋勇向前，一往无前，你才能够进去。很多人他就是这样啊，就像耶稣对那个少年财主说，变卖你一切来跟随我，主的意思说你需要有这样的勇力，这个人就悠悠愁愁走了，他做不到。所以主经常会挑战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勇力你就会放弃，但是倘若你有勇力，你就会主要我做不到靠着你，我也要做，反正你让我做我就做，你就会发现神就会让你做到，他会恩高你，他会赐给你超自然的能力恩典来做到。但若是一个没有勇力的人，他根本就无法踏步，第一步他都踏不了，就没有后面的路。所以下到场上是需要勇气的，下到场上也是实现命定的关键。总而言之，你想要实现你的命定，你需要洁净自己，你需要被圣灵恩膏，你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还需要下到场上进入神给你的正确的位置、正确的位分、正确的职分、正确的甚至地理环境。好，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大家来祷告。主啊，我们邀请你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 沙拉拉拉拉波西，皮巴拉哈拉波西里巴拉波，皮巴拉哈拉巴沙拉巴拉波罗巴拉波克拉巴西里。圣灵，我们邀请你开启我们主啊，开启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灵说话。哦，圣灵，让我们效法路德，效法以斯帖，效法伊丽莎，效法约书亚，帮助我们效法这历史历代的伟大的神的仆人，这些顺服蒙福、顺服神以至于死的云彩般的见证人。主啊，让我们委身在师傅和管家的权下学习顺服，你就来祝福我们，提升我们，在你的时间使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位分，提升我们拥有更大的权柄。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沙卡拉巴西，哈拉巴西，伊巴拉巴西，伊巴拉巴拉布，西拉拉拉布，西里巴卡拉布西，萨巴拉哈拉布西，西巴拉布西，拉巴拉布，坎巴拉哈拉巴西，达拉布西，萨卡拉巴西，哈拉布西。黑帕哈拉布什，熊巴哈拉布什，沙巴卡拉巴什，拉哈拉巴什，达拉布什。沙哈拉布什，黑巴拉布什。主啊，开启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所欠缺的是什么？是淋浴抹膏呢，还是自洁？还是换上衣服，还是下到场上？主啊，我们哪里没有做好的，求你来开启我们，向主来求，求神告诉你你在哪里没有做好。没有一个环节是不需要的，你不能缺失任何一个环节。哦，沙巴嘎拉巴西，西巴拉巴拉布，西里比里比里布，拉巴拉布，巴拉布，拉巴拉巴里比，哈拉巴西，拉巴拉嘎拉布西。Shum ba ka la ba shi ba la bu shi, shi ba la ba la bu shi de ba la bu shi, he ba la ba la bu shi ba bu. 主啊，光照我，甚至我在全副军装里面哪一个环节我是缺失的，哪里是有破洞的，求你也向我显明。收到了，主啊，我们要开始严肃认真的对待全副军装。我们不能像过家家一样的当作儿戏。主啊，帮助我们来活出来。沙卡拉巴西里哈拉巴西，马扎巴拉布西里巴拉布拉巴拉布沙拉布，提马哈拉巴西的哈拉布西，提拉拉巴西的邦达拉哈拉布西，沙基的哈拉巴沙拉巴拉布西，马拉拉布西里布拉布西。西巴拉巴拉布西雷巴拉布西，西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拉巴布西，尼拉巴拉布西，乌拉巴拉布西，沙卡拉布西，西巴拉布拉巴西，黑巴拉布，沙拉巴拉布萨 ，Jesus， Jesus。Jesus, Lord Jesus, 恩膏我们，奉耶稣的名。主，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我们需要追求圣灵的恩膏，我们需要淋浴抹膏，奉耶稣的名。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Oh, Shakira Balaba Shira, 我们需要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使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使我们得胜罪恶，得胜罪的枷锁。得胜任何仇敌的枷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胜过所有的瘾，奉耶稣的名。哦，主啊，我们也需要穿戴圣灵的全副军装。沙基拉哈拉巴巴巴西达，提列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马斯扎拉巴拉巴，帮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活在圣洁里面。活在神的真理里面，通达神的话语， 让我们有平安的心思，让我们能够传福音，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奉耶稣的名求啊，每求你帮助我们下到场上，踏入水面，不要让我们不动，主啊，我们要踏出去，主啊，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要跨出去就得地为业，我们要向左向右扩展。奉耶稣的名求啊，哈利路亚，救我们脱离安逸，救我们脱离不愿意改变，帮助我们，推我们一把，主啊，奉耶稣名，我们也在这里求你为我们预备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导师、属灵的遮盖，来推我们一把。当我们发射不出去的时候，求主使用他们把我们发射出去，借着他们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预备祷告的属灵的父母，祷告的属灵的遮盖，能够传承自己的恩膏权柄给他的儿女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不要那不祷告的。奉耶稣的名，我们要像摩西、像以利亚那样的属灵的父母。奉耶稣的名，西卡拉巴西，沙巴拉巴，像莫迪改那样的，像那亚纳尼亚那样的。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需要，向主来说，你需要。哦，沙巴基拉哈拉巴西，曼迪里哈拉巴西，沙巴基拉哈拉巴西的，拉哈拉布西的布拉。沙拉巴巴，主啊，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帮助我们实现命定的属灵的导师、属灵的遮盖，我们要站在许多先知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奉耶稣的名，主啊，帮助我们，为我们预备。耶和华以乐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为我们预备。哈利路亚，沙基拉巴西，曼迪里哈拉巴西的，沙基拉巴拉巴西的。Thank you, Jesus. 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谢谢你为我成就我的祷告，成就我所呼求的。谢谢你，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将荣耀归给你。感恩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哦，沙拉巴拉布西，耶稣，西巴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布，拉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巴拉巴拉布，拉巴拉巴拉布西，西巴拉巴拉布，拉巴拉布，拉巴拉布，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Shakira Harabu Shirabu. 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感恩的祷告，奉承你的祷告，奉耶稣名，我们来感恩，哈利路亚。Shakira， 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Shakira Harabu Shirabu。西巴巴布拉巴西里巴拉布西，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萨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里巴乌哈拉巴拉布西，伊卡拉巴西里巴拉巴乌哈拉布西，萨卡拉巴西里巴拉布西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哈拉巴西 ，Thank you Jesus， 萨拉布西里巴拉布拉巴拉布西 ，Thank you Lord， 拉巴西塔拉哈提拉苏。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